我们今天讲的是出埃及记的第26章和27章，我们要讲两章，因为这两章呢它讲的是同一个内容。讲到25章的时候，讲到了至圣所里边的一些物件的做法，然后呢就进到了第26章。26章和27章呢是讲到了会幕的做法。我们一起来看26章的第一节，这样说：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所以这里边耶和华神开始告诉摩西，或者说命令摩西要做帐幕。帐幕呢是由十个像毯子一样的，要把它做成。这个材料呢要用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然后呢并且在这个幔子上面，这个毯子上面呢要绣上基路伯。基路伯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好像比较不熟悉，但是对以色列人非常的熟悉，就是侍立在神边上的天使，叫基路伯。把守伊甸园的也是那个基路伯。第二节，每幅幔子要长28肘，宽4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所以要种十个同样尺寸的这样的幔子，就是我们就像毯子一样这块布。这五幅幔子要幅幅相连，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就是五个把它连在一起，是这样连啊，不是这样长长连，是这样并着连，连在一起。然后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做。所以这个两个怎么连上呢？像我们扣衣服扣上的，是扣上的，扣上的呢就是还能解开然后再扣上，这样子的。然后呢第五节说，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因为它要扣在一起嘛，要连在一起嘛。然后再接下来说，又要做50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个帐幕。所以十幅帐幕，这上面钉扣，这边钉个扣，这边钉个扣，中间用金环子把它环上，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才成了一个帐幕，把它们连在一起，最后是做成一个帐幕。好了，然后你要用这个十幅做帐幕的材料是用细麻和彩色的线。然后下边第七节说，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然后要做11幅的幔子，也是像毯子一样的，但是这个用的不是用线和麻，用山羊毛。这个是什么呢？做罩棚，就是做棚顶的，要做棚顶。它这一幅一幅这样搭下来之后的话呢，两两相连之后呢，上边还要有一层山羊毛做的，山羊毛做的这样的顶，然后上面还有一层海狗皮的顶，所以它是两层顶，三层顶。那我们看第一层顶，它是用山羊毛做的罩棚。每幅幔子要长30肘，宽4肘，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要做一样的，做11幅。要把五幅幔子连成一幅，把六幅幔子连成一幅，第六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我们就知道第一那幅幔子是什么，是耷拉下来的，耷拉下来的，因为是11幅嘛，对吧，11幅多那幅呢就耷拉下来。然后呢也是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还是这样子的。又要做50个铜钩，这回是铜的了哈，不是金的了。铜钩勾在纽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这我们都知道哈，跟那个幔子是一样的。好了，罩棚的幔子所余剩那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不是垂帐幕的前头，是搭在后边，帐幕的后边，不是搭在门的那一边。好了，然后13节，罩棚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一肘那边一肘要垂在帐幕两旁遮盖帐幕。也就是说这个搭在上面之后呢还有一肘呢，这搭在这边上，像我们这房檐似的，像房檐一样的东西搭了起来。好了，然后14节，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儿， 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顶盖，所以这里边它要再做一层盖，用什么？用公山羊的皮，然后呢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顶上，因为它是要防雨嘛，要防雨还要防晒的，所以它要做这些。好，然后到了第十五节，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讲到这叫什么，这叫房子的那个框嘛，要做房框，用皂荚木来做这个房框，束板竖起来的，把这个帐篷要支起来嘛，要用做束板，每块长十肘，宽一肘半，每块必有两准相对，是不是叫准呢？两准相对是榫，但是是卯的意思，就是两个要卯要对上，要连上。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所以他做好多的这样的竖板。然后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南边有20块这样的板，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下边要有座，要把这个板呢立在这个座上。然后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板上的两榫。你看哈，这下边有个座，这两块板，两块板这有两个榫哈，这两个榫，这两个榫在一个座上，这两个榫在一个座上，跟那两个搭上，它就连在一起了嘛，它不会动，明白没明白？比如说这是那个座，然后有两块板，两块板呢这有两个榫，两个那个洞吧，那么这两个板立上的时候呢，这块板一个榫，这块板一个榫，这上边有两个卯，一个卯一个，相当于把它固定上了嘛。你如果要把一块板固定在这上边了，它就会动嘛，就是这个意思。好了，然后呢说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就是短的这一块哈，我看前面是哪面，南面，这边是北面，相对的也是做板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有两卯，帐幕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6块，这就是窄的这一面了，做6个了。帐幕后的拐角要做板2块，拐角的地方要用2块板，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就是上半截呢下半截呢是两块拼在一起的，上边呢是一个整块的，直顶到第一个环子，2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所以在拐角的地方呢，因为它是需要拐嘛，所以下边是2块，但是上边是要1块，所以它这上边那块板怎么样立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下边这块板是这样两个并在一起的，因为它拐角嘛。25节说必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这板底下有2卯，那板底下也有2卯，这是必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这是指的是西面。然后26节说你要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那面的板要做5个栓，栓就是门插嘛，然后又要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个栓，板腰间的中栓要用这一头通到那一头，所以它这个就是两个立板之间呢是有一个插把它连在一起的，把它穿在一起的。板要用金子包裹，这个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要用金包裹，就这个门插，就这个连在一起这个栓呢也要用金子做的。然后30节神就吩咐他说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因为现在这个帐幕外边的罩棚都做好了，告诉你怎么做了，然后这个板又怎么做又好了，然后怎么把它连在一起又都告诉你了，然后说这个帐幕呢你要按照我现在，他们现在哪里呢？在西奈山，对不对？他说我要在山上怎么告诉你就怎么做。然后下边31节，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这跟前一节是一样的。然后32节说要把幔子挂在4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4个带卯的银座上。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怎么样，他要用把幔子呢要挂在4个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然后我们看还要做什么，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所以这回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一个 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幔子下边是幔子上边呢，要用一个包金的皂荚木啊，把它挂在上面，像门帘啊，我们叫门帘，它叫幔子，这样挂在上面，然后把圣所和至圣所呢来隔开，然后把法柜要放进去，法柜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约柜，然后呢又要把施恩座安在圣所内的法柜上，施恩座是在这个法柜的上边的，然后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所以这个桌子和这个灯要怎么样？要安在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然后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门帘儿。所以这个帐幕本身呢，还有一个门，对不对？这个帐幕本身还有一个门帘儿。也是要这样来做一个门帘，然后用皂荚木为门帘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和宽五肘，高四肘。前面讲到三十七节呢，三十七节讲到是什么？给这个帘子就好像做个门一样，把这帘子呢像门一样的给它放上，然后用那个用金包裹的这个柱子的话呢，做门框一样的，这样子的。这26章呢，这结束了之后呢，就这个会幕呢整个都做好了，圣所和至圣所也分开了，材料啊怎么做都做好了。然后27章的第一节说，你要用皂荚木做坛，所以又要做个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连接成一块，把用铜把坛包裹了。所以这边是木头皂荚木，然后用铜把它包裹起来，并且用这个铜呢把这个两个边呢四个角呢要把它连起来，要连成一个。然后第三节，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而且就是献祭所需要的这一切，要收拾灰呀、打扫卫生啊，这些或者是在上面烧肉时候用的叉子啊，如何的来做都告诉他，然后是用铜做的。第四节说，要为铜做一个铜网，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把网安在坛的四面腰围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明白这是做什么的吗？透空气的，坛在上面要烧东西嘛，它下边有空气进去嘛，所以是用下边呢，上一半是用皂荚木包铜，下一半呢是用什么？用网，也就是上边在烧的时候呢，这空气可以搁下边进去，明白这意思了？否则下边要死的话，上边烧不了的。然后27说，这杠要穿在坛六节，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又要做杠子了。这杠要穿在坛的两旁边的环子内，用以抬坛。所以呢，这个杠子是什么呢？是抬坛的。这坛呢，要需要抬起来的。然后第八节，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所以这回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个坛，坛本身是空的，也就是他讲到里边哈，里边是空的。所以呢，再一次神再一次提醒他说，你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都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是什么意思？不能有任何的更改，必须严格按照这个尺寸、这个材料、这个样式来做的，不可以更改。第九节，你要做帐幕的院子。好了，这回又开始做院了。院子南面要用捻的细麻做围子，长100肘，这是像院墙一样，这是用什么？用细麻。然后围子的柱子要用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都要用银子做。所以它要那个围子嘛，围子它中间也像好像有那个立板一样，它要有立柱，这个立柱能把它给固定这个围子嘛，都要用银子做了，这回要用银子做啊。11节，北面也当有围子，长100肘，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做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这两个是相对的，南北是相对的，这两个是长的这一面，长的这一面。然后呢，院子的西面就是背靠的那一面， 说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是五十肘，是这个一半，是这个长的一半。围子的柱子是十根，带卯的座子十个。院子的东面要宽五十肘，也是五十肘。门这边的围子要十五肘，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子三个，因为它中间有个门嘛，所以这边三个，这边三个，他就要这样做了，中间留个门。十五节，门那边的围子也要十五肘，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这是门这边。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二十肘，要拿蓝色、紫色、棕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四根，带卯的座四个。所以它这也要有门框呢，大门呢、哦。十七节，院子四围和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银杆联络，所以它这个柱子与柱子之间是要联络上的，否则你一个柱子立在那还会倒的。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子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所以材料还不一样。十八节，院子要长一百肘，宽五十肘，高五肘，围子要用捻的细麻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强调了这个材料。十九节，帐幕各样的用处的器具，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因为什么？因为这东西这个柱是需要固定的嘛。固定的话它需要用线把它拉上，像以前我们在国内看那个电线杆啊，总有个线在拉着它，所以这个要有个橛子打在地上，然后把那线好像支搭帐篷一样把它能够固定住，都要用铜做，这橛子都要用铜做。二十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位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所以它不有个灯吗？那个灯记不记得有个灯，那个灯的话呢，他说你要老百姓呢要捣成青橄榄油，必须是青橄榄油，然后奉献给会幕，然后呢那个灯呢要一直亮着，然后呢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子外，也就是在圣所里边那个灯，亚伦和他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着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说他在圣所里边，至圣所幔子外边有一个灯，这边是什么饼陈设饼桌，这边是什么是灯，那灯呢要一直亮的，而且是谁来负责？大祭司和他儿子来负责，要永永远远的定力。所以呢这段经文读起来是很辛苦的，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这里边呢总是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强调什么事情，好像都事无巨细都要告诉你。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如何的来做这个帐幕，帐幕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四围，包括这个屋顶，包括这个立柱，包括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然后又包括这个圣所的门帘，然后又包括什么外院，外院这个院子院墙怎么搭，用什么样的材料，用什么样的尺寸，用什么样的形状工艺来做，然后呢又要做坛，做坛，坛我们都知道是献祭的。好了，这里边两次神耶和华神提到了说，你要按照我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就说你不可以更改。好，这两章经文讲的是什么？这两章经文讲的是什么？我们读这个两章经文当中，你看哪一个字或者哪两个字重复力极高？要，你要，又要，都要，还要，也要。我统计了一下，我们这里边一共是几节经文？31节、37节加上20节、58节经文。但是这里边要、都要、也要、你要、还要、都要，用了56次。什么叫要？我告诉你，你要听。所以从这节以色列人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的。当很多事情重复的时候，表明它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你知道这个圣经是怎么存留下来的吗？口传，它是口传的。那么口传呢，它如何来加，就是避免信息的流失呢？重复。所以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好了，那么当它这个字不断的重复的，你就说它，你要明白，要讲话的人的意思是什么？好了。当讲说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然后其中插了两次，你要按照我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分毫不要差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这两章经文让我们看到了耶和华所要的是什么？耶和华所要的是什么？ 就是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做成的，他别的不要，别的不要，他只要他的心意中合他心意的，别的他不要。刚才谁说的？说你不能够说这些都是能工巧匠啊，能工巧匠，你知道现在大公司里面招聘的时候，他什么这人的什么最重要？比如说 IBM 招人了，什么最重要？他的创造力。但是在这里边呢，你是能工巧匠，不需要你有创造力。你要做的是什么？顺服。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所要的是什么？不是要我们有如何的创造力，不是要我们有如何的想象力。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他的旨意成就。你说，哎，这个，你要是50走，再加 0.5 走，就比较符合美学原理。摩西不要加上任何一点。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在世界的这个建筑的历史当中，其中有一块我们讲叫瑰宝是什么？就是埃及人的建筑。我们中国人当然也是一个，你故宫一拿出去也是世界各地都在学的。另外一个需要学的就是埃及人的建筑。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埃及人的文化。摩西很厉害啊，摩西不是一个说哎呀我嘴很笨我什么都不是，他不是啊，他是埃及的王子啊，他受了一切埃及人的学问啊，他很厉害的。但是上帝耶和华神告诉他，你不要用那些文化那些背景这些你的经验你的传统都不用的，你就按照我的这样去做就好了。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顺服。这是我们下面接着要讲的。那我们前面接着再讲。好了，当讲到了说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亚当和夏娃是怎么犯罪的？违背上帝的命令。什么？这叫什么？这叫悖逆。这叫什么？这叫不顺服。为什么？上帝不让我吃，凭啥？我看这么好，然后我这个吃了还嘴里边还很舒服，肚子也很舒服，为什么不吃呢？他用他自己的感觉来代替上帝的命令。但是这里边上帝非常非常的严格告诉摩西，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神只要合他心意的，别的他都不要。不管他在人的观念当中，人的传统当中，人的文化当中，人的经验当中，无论你看的如何多完美，上帝都不要。上帝只要他自己的心意和他心意的。好了，你说这上帝有点太霸道了吧？为什么上帝只要和他心意的？因为上帝是最好的，上帝是最伟大的，上帝是最有智慧的，上帝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好了，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想到了另一件事情。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我们要怎样的来应用？当我们读到这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神这样繁琐的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然后的话呢，又要我们说你必须要这样，别的我都不要，我就要这样子的。我们明白了这叫神的旨意，我们就要清楚，我们就明白这两节经文给我们，我们读起来非常的复杂。就是我读的时候，你看常常会读错的，因为它的经文很像，反反复复，反反琐琐的。为什么？后边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会用同样的原理，就是神借着这样的事情，人看起来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琐，来操练我们的敬虔，操练我们的顺服，在细节当中操练我们的顺服。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不顺服。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不敬虔。什么叫敬虔？英文怎么说？谁有英文？英文的就叫 godly， 就是像神，就是像神一样。那么我们看创世纪，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给人了神的形象，对不对？他要的是什么？他现在所要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形象吧。你有没有神的形象？有没有像活的像他？他只要这个，别的不要。你说我比较聪明，上帝不要你聪明。你说我长得很漂亮，上帝说我不要你漂亮。你说我有博士学位，上帝说我不要博士学位。我看你有没有公义，有没有圣洁。你说我有个8000尺的房子，上帝说我不要，我要把它烧了。你说我有100万，上帝说我不要100万。他只要他的形象，你把它拿出来。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他要的是什么？他儿子的形象。让我们看我们身上有没有他儿子的形象。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里边就让我们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繁琐，因为这里边正在操练我们怎么样敬虔。你知道以色列人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献祭的时候，就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到献祭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繁琐的，像建造会幕一样，就是反反复复，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还要这样这样这样，我还要这样这样这样。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做几年之后就麻烦，不就烧只牛吗？啊，用得着又扒皮、切筷子、洗肠子，要把那个网子剥下来，要先烧这个，把血放出来，一半弹在弹角，一半倒在沟里，另一半灰，太麻烦了。怎么样？反正就上面就烧了就得了。他们就先繁琐了，这就是人的悖逆的开始。所以我们要清楚，这里边要告诉我们，学习神在操练我们，就借着这些人来操练我们的敬虔。我们到底爱神不爱神？举一个最最最最简单的事情，我女儿刚生下来的时候，那个第一个月的哈，尤其是第一个月，你要对这个孩子哈，简直是精心的不得了，一点差错都不会有的，真的，一点差错都不会，总看，哎呀，有没有尿啊？有没有这个身上有没有红啊？这个腿这儿啊，这有没有红啊？是不是？洗澡的时候要给他，哎呀 ，very gently。你要非常的小心给他整，我就觉得那孩子我好像一用劲儿把他碰坏了一样的。为什么？一道手续都不差的。我家女儿是二月生的，我们以前呢没有 diaper， 没有那种 diaper 一次性的，都用尿布。尿布呢是需要洗，洗完了之后怎么样把它晾干，然后再用。我告诉你，我家女儿呢每天呢这么大盆一盆尿布，那里边不单是尿。还有粪，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就是要面对这一盆尿布。你知道在哈尔滨不像这边热水一打开就热水，没有热水，所以我们要做热水。你要洗的过程当中要做这个热水呢，你就来不及。另外一个呢，这个你要拿这个那个粪，因为它有很多的粪尿，你一掉下去它就很脏很脏，你这样的热水你供不上的。我要拿凉水洗两遍，拿热水再洗一遍，然后我再拿热水要烫一遍。我做的非常的开心，我一点程序都不会漏，那我都得检查的仔细，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的。然后第二天早晨干了的时候，我要把每个戒指我要搓，不要把它搓软，你看这妈妈都知道的，要把它搓得很软的，因为孩子的皮肤会磨破的，搓得很软很软，就摸，哎，这种，哎，搓一搓搓一搓，丝毫都不差。为什么？因为我女儿是我的心肝啊，她受一点损失那我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对神也一样，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话，每一个节，因为这是上帝，我不会想说，哎，合理不合理啊？我不会想合理不合理，我会想什么呢？我的神命令我这样说，我就得这样说，明白意思啊？所以这里是体现出我们对上帝的一个敬虔，非常非常的重要。以色列人曾经犯了这样的错误，比如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会非常的敬虔。我们基督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敬虔，但是慢慢慢慢的时候你我们就会变得习以为常了，我们很多的就松松垮垮，甚至于我们祷告会啊什么主日学啊什么都不来了，甚至于敬拜都不来了，人就慢慢觉得说这种生活好像是很枯燥。为什么呢？我一次不去没关系的，不是没关系的。所以这些问题呢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神面前的完全顺服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对神的完全的顺服表明我们对这位上帝的敬畏，我们表明对这位上帝的爱，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样重要呢？上帝所要的就是完全顺服，你不需要有你自己。为什么？他知道人犯罪了，人所出来的都是带着私欲的，带着罪的那种污染的。上帝说你就不要你的东西，你就完全顺服我的就好了。我曾经有个教会，曾经去过一个教会，很大的一个教会，很漂亮的，在墙上呢挂了一幅横额，上面写着什么呢？同心合意建造圣殿。同心合意建造圣殿，首先说同心合意好不好？好啊，圣经说你们要同心合意，对不对？建造圣殿好不好啊？好啊，圣经说你们要建造圣殿，建立主的肢体，对不对？但是这里边这两件事情你说好吗？我说不一定好，因为他缺了一件事情。对了，你要怎么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个问题，你要问问这个圣殿的这个设计者，他的心意是怎么样，这个圣殿的拥有者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要什么样的。如果你说你把这个，因为这是神要住在这里嘛，我不管神的心意如何，我就同心合意，这叫什么？结党。我们就在这里什么建造圣殿，那叫什么？那叫作恶。巴别塔他们同心合意不？同心合意。他们同心合意神喜悦吗？不喜悦，那叫结党。他们建造那巴别塔有用吗？没有。巴别塔伟大不伟大？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到现在也没人做。但是那个巴别塔那个工程是神所恨恶的，所以我们如果把这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给抛开了，我们单独的就讲同心合意也好，讲这些建造圣殿也好，很可能我们会得罪神的。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的时候，主说到那时必有许多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一节我们开始看，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看到了，讲到了完全的顺服。然后二十二节讲到，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些人怎么样？他们同心合意不？同心合意。他们建造，他们建造不建造？建造。他们勤劳不勤劳？勤劳。他们奉不奉主的名？做。奉。但是主怎么说？主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边讲到了几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他主耶稣没有说，哎，你我不认识你们，去吧，没有，而且指明了你们所做的是恶的。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三章类似的平行经文，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二十七节，我们看从第二十四节这样来看，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想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开门。所以有一天这个门会关上的。关上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叩门了。这些叩门的是什么样的人？不服气的。他们怎么说呢？主啊给我开门。然后他就回答说，主人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离开我去吧。看到了，这里边同样强调了这样的事情。这些人看起来是不是也看到了主在做事情？有。他有没有也在主面前吃喝喝过？这就跟教会里许多人是一样的。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而且说什么，你们这些作恶的。所以抛开了这位上帝的旨意，我们去建造，那就在作恶。你说我在搞教会啊，那是你自己的为自己图谋大事。所以呢，如果我们抛开了神的旨意，我们不按照这山上所指示我们的样式去做的话，我们所做的这些一切不单是废功，而且是神所恨恶的。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我们抛开了这位上帝的旨意，我们要建造一个教会的话，这叫什么？为自己图谋大事。他要建立自己一个王国，但是我们要清楚，这王国不是你的，是神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神排除在外了，神的旨意排除在外了，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去做，看起来可能会更好看的。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讲过，我还得罪过一个人，我说你知道以后到后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有那些很大的教会，上千人几千人的教会，甚至于牧师打头，后边跟一系列的助理牧师，然后后边跟着弟兄姊妹，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向地狱。你们不要不相信，他们怎么说？你吃不着葡萄你就说葡萄酸，你没那大本事，你做不了几千人的教会，所以你就恨人家。我不恨他们，干嘛要恨他们？我只想说的一件事情，神只要按他旨意所成就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为自己图谋大事，我们都想自己的这些私欲能够实现，而我们忽略了这位上帝他的心意他的旨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翻开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看到了，你说我在教会里我忙啊，我正在做教会的事情，说你这是恶事。为什么？因为你不敬畏耶和华。你说我敬畏耶和华，但是你为什么忽略他的旨意？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说你不要以为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聪明是带着败坏的。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是什么？人的最高的智慧是什么？就是依靠神，就是依靠神。就是我不聪明，我一点都不聪明，神你就是我的智慧，这是最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行，上帝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怎么样？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凡事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什么叫凡事认定他？神说宽无走，长无走，是，但是我们人是这样的，长无走宽无走，主啊，你这个长无走宽无走，你说这牛要稍微大点可怎么办呢？你明白上帝不比你有智慧吗？刚才谁说的建筑学最有智慧的？难道上帝不知道五走五走够吗？上帝无说五走那就是一定够的，你不用怀疑。所以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凡事认定他，五走五走最好。为什么？神说的，这就是智慧。怎么样说？神就必指引你的路，而且说必指引你的路。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这节经文呢，在罗马书当中呢被引用过。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
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呢？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路指教他呢？
当我们读到这类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哈，就这个作者的讲话，以赛亚先知讲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是否定的。
嗯，
谁曾做过他的谋士呢？什么叫做他的谋士？就是我有事不懂，我需要有个谋士帮我参谋参谋。耶和华神不需要，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一切知识、一切能力的源头，他不需要别人帮他。有谁教导他如何公义呢？没人教他，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公义的本身，他不需要任何人，他比任何人都有智慧，他比任何人都有能力，他不需要这一切。所以当面对这样一位上帝的时候，人所能做的是什么？我请问你，除了顺服你还能做什么？但是人犯罪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顺服，我们不愿意让上帝做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怎么样？我们自己来做主。当我们想自己来做主的时候，实际上呢怎么样？就是我们想帮上帝一个忙，我们觉得上帝，如果上帝你的旨意是好，但是如果再加一点的话呢，加点我的意见呢，就会变得完美。不会的哈，上帝永远是完美的，所以上帝后边每让他造一样东西，都要跟他讲说，你要按照山上我所指示你的样子去做，丝毫不差。所以在操练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学习顺服。你们说你们信上帝对吧？你们在这些小事上你们都不信，你们在大事上岂能信呢？所以在操练他们的敬虔。我们想一想，如果摩西有很丰富的埃及人那种建筑的学问的，所以觉得这个会幕，你说朝东，也就是说至圣所这一部分呢是朝向西，哇，那西照太阳，那以后这个至圣所一定是很热了。我们中国人喜欢是正房对不对？不要相房的，坐北朝南才是规矩的。上帝说我不要，那样能讨神的喜悦吗？不能，他也不过就是建造一个会幕而已。前边我们讲到二十五章的时候讲到了，神真的是住在那里边吗？没有，但是却借着那来显明他与以色列人同在。神真的住那里边吗？没有，但是他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细微的部分，他都告诉你，我就要这样做。你说反正你也不做，你就是个表，就那个意思意思嘛，你干嘛那么较真呢？上帝不是，上帝说这反映出来你对他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当 当服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给老板做事嘛，认真的要命的；给神做事情的时候，就是也不给钱，算了，做好了就行了，马马虎虎。上帝是轻慢不得的，特别是教会呢，也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我们教会为什么这么强调查经，我们为什么强调讲道的时候，我们要强调要用释经讲道。我们学圣经是在做什么？我们在学习神的旨意啊，这就是神的蓝图啊。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是得罪神的，对不对？我们要想知道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但是我们人呢，我们天然生命当中，我告诉你是有这种能力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我如果不在教会，我在外边我也能够做一个什么其他的什么组织啊，我也能做起来，我也能做起来，肯定能做起来。就是人天然的里边的东西呢，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但是做这些事情是不是按照这位总设计师，这位人类的创造者他的旨意，那是另一回事，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这个能力，我们会觉得说，哎，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可以按照我的方法去做，这是错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要学习上帝的旨意是怎样，他到底要啥。因为今天我们看了，他只要他心意当中的，别的他不要。你说，哎，我们今天都想要教会我要做大，谁告诉你上帝的心意是要做大？谁说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过你要做一个大的教会，没有啊。主耶稣从来没有说，彼得，你要做一个五千人的哈，三千人不行，还使徒呢，没有啊，从来也没有。上帝说，有没有说教会？教会呀，你要搞点活动来吸引人呢，有没有？没有，相反说教会要什么？你要把真道宣告出去，要圣灵的能力出去。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教会都在做什么？我们教会里边都不在学着神的旨意，我们却在那里热火朝天的在做很多的事情。你可说，那不也是教会吗？但是我告诉你，是不是教会不一定。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设计师所做的，那就不是教会。如果说摩西从山上下来之后，一边下来拿着图纸一边看，你说我们以色列人现在这个支派啊，是成千上万的人，如果要是这边改成200走，这边改成100走，这个门呢，你说大家挤来挤去的也不方便，我再加他50走可能更好，回去他就加上了，觉得说这个圣所和至圣所，圣所里边那个灯亚伦呢老眼昏花了，那里边光得亮一点，咱再加俩灯台，对不？耶和华的殿要光明，越光明越好嘛，再加点灯，他可以有很多的办法说的。哎呀，这你看都蒙得严严实实的，也不通风，装俩窗户。如果他做好了之后会怎么样？上帝会不会说，哇，这就是我的圣所，这就是我居住的地方，会不会？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今天不按照这神的所启示给我们的旨意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和他的教会，这就不是教会。我说这句话好多人都会骂我的，但是呢，这是没办法的，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所以有很多人说来到我们教会你服侍的机会很少，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在服侍之前我们要先学规矩，免得我们得罪他。我是在保护你，我不是想让你来了你就做事情。如果你来了就做事情，你很可能是有一天主你这个教会里做了很多的事情，主耶稣说你作恶的，那我就有责任了，主耶稣就会来责备我，你怎么搞的？因为教他规矩啊，他做的事情在教会里做那么多的事情，你还表扬他，他在得罪我，你不知道吗？他没有按照规矩来做这些事情。我说这个教会他做的很兴旺啊，人顶多啊，他说那些人不是我的人，那不就糟糕了吗？我们不单是白做的，而且会被神所丢弃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是繁琐，就在这些繁琐的事情上，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讲到会幕这一章，甚至你后边讲到了什么利未记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很枯燥的话，那我说你还不认识上帝。当你读到这里，你难道没有读出来上帝要跟我们同在是这样的细致吗？他的居所，如果一个上帝，如果上帝这样说，说比如说这样说吧，你有一个好朋友，你有一个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他要带到你家里来做客，到你家来做客，这个朋友呢对你非常非常的重要。或者这样说吧， 我女儿要回来了，我女儿要回来了。之前我会问说，你想吃什么呢？随便啥都行。我说你那个房间你还住原来那房间吗？无所谓。然后说那你有什么打算吗？这几天我啥没想。说那你要不我们一起出去，要不旅行啊怎么样，我们要有个什么节目啊，就这几天我们在一起吧。说哎无所谓，我啥都没关系，我不在乎。你会怎么想？我会怎么想？我会觉得这女儿好像跟我没关系啊。我女儿跟我说我一定要吃酸菜，那天跟我说我一定要吃酸菜，我马上给我妈打电话，19号必须有酸菜。哎，他奶奶说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一定的，保证的。然后回来说我回去要好好的睡觉。好，我一定要保证你这个环境，表明什么？他和我要想和我同在是真真实实的，是实实在在的，是满心的愿意的。明白我的意思吗？甚至于有一个房子，一个精心的一个房子，让你精心的料理，精心的护理，来表明他的同在。如果上帝跟摩西说没关系，我是无所不在的嘛，我与你同在，不要个房子，没啥事儿。你知道那最后怎么样？以色列人就说神哪、啊、你在哪里，在红海面前说神哪、啊、你在哪里。后来不一样了，后边的人说神在哪里，看犹大人的后边就是利未人，利未人所抬的那是约柜，当他们抬约柜的时候要高过人头，就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看到约柜，是什么？看到神。而且约柜上面用蓝布包裹，蓝布你可以看见，看到了。所以神这样做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你他同在是实实在在的。以色列人他会后来会这样想说，神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啊，你说我们这个肉这么切那么切有区别吗？反正他也看不见。所以这样的人往往是不知道上帝同在的。当我们知道上帝同在的时候，我们这每一块肉我们都要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去做的。因为什么？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当他们那些人献祭的时候，仿佛耶和华神不在的时候，你看这个会幕的意义没有了，耶和华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就大家都来欺负他。所以明白，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的每一天都有神的同在。我们读经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不要觉得神不在，在，不要马虎的，这是我们敬虔的一部分啊。最糟糕的是什么？我们以为上帝不在，上帝却在，而我们在不敬虔的时候却不敬虔的样子活在上帝的面前，这是最惨的，这就是以色列人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清楚，我们不要以为这是繁琐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这是麻烦，上帝没有事情做，不是的，上帝他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他知道我们里边有一个悖逆的心，他知道我们里边有个不敬虔不顺服的心，所以他就借着这件事情在操练我们，要有个敬虔的心，在他小的命令上边，每一件事情上边，我们都完全的顺服。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当我读这章经文，我读了很久，我读不懂，我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但是当我明白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原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哪怕是非常细小的事情，只要在他旨意当中，他都纪念，他都祝福，他都悦纳，他都高兴。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要小心，不单是我们的服侍，还包括我们与人的相处，我们都要想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圣经里边说指示给我们的。当我们去给人讲话的时候，甚至于说人家向我们请教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有没有爱心，我们去责备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爱心，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他命令我们要有的，必须有。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公义，我自己里边有没有公义，我在教会里边我服侍的时候我有没有尽心，这些都一定我要学习。上帝有没有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如果没有告诉我们，或者明天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那我们不要去做。你觉得说哎，这个我应该这样去做，那我上帝说不要这样做，你就不要这样做。不是说我觉得应该这样做，我不觉得应该这样做，或者我觉得应该不这样做，这不是我感觉的问题，这是上帝的 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小事儿，没关系。不，小事上忠心，大事才能忠心，这是主耶稣说的。小事上都不忠心，大事上怎么忠心呢？就像我们就坐这个桌子的角，我们都不忠心，让你建造个盖一个房子，你能忠心吗？你不可能的。所以读了这两章经文之后，我非常非常的，真的非常感谢主。虽然看起来比较繁琐，但是却神事无巨细地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旨意重要不重要，在乎什么？谁的旨意，这才是重要的。上帝的旨意没有小的，小的没有小的，都是大的。上帝的旨意没有小的，上帝的旨意都是大的。我们如何看待，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我们对着上帝是否爱这位上帝，是否是敬畏这位上帝。那好，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有敬畏这位上帝的心？我们又如何的能够明白这个旨意呢？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神的旨意都在他的儿子里，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了，他要救我们，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所以救我们的意思是什么？神告诉我们，你们要信而顺服，就这么简单，实际很简单的。但是我们人本性当中的悖逆啊，的确是影响到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都在与我们自己在打仗。所以借着这两章经文，我们来一起学习敬虔，我们一起来学习认识这位上帝。千万不要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以为繁琐，太烦了，一点也不烦。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